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十一号线》，这是一档关注生活体验与书籍推荐的节目。那么今天呢，非常荣幸请到了我的老朋友老周，他本身也是非常帅啊，曾经的当过空乘人员的这个就业经历，那么这个非常就值得来聊一下。那么首先呢，请我的老朋友老周呢，简单打个招呼。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渣哥的朋友老周。
大部分对于空乘人员的印象就是空姐嘛，机组人员的话，普通的乘客都很难去接触到，唯一能接触到的这个乘务人员就是以空姐为主。空少他跟空姐相比，他的职能是否有所不同呢？
空姐呢，她的职能主要是在服务上。空少呢，在空少中间，它有两种职务，一种呢，它是跟空姐同样。它主要也是负责一个服务的一个方面，服务就包括特别多了，这个 送水呀、送餐呐、然后这个指引登机呀、然后摆放安放行李啊之类的。还有一种呢，空少呢，就是他兼职一个安全员的一个职责。安全员的话，不同航空公司他的这个穿着他不一样。那比如说我当时呢，在的是这个中国南方航空嘛。他这个穿着呢，刚上飞机的时候呢，旅客你是见，就是你不知道谁是安全员，因为他穿的是一个便装，就像一个普通的旅客一样，但他们通常是有固定的一个座位的，通常这个经常坐飞机的旅客，他可能会知道啊，这个人是座位，这个人是就是安全员，他也是机组的一个成员啊。通常他们这个会有备了一个这个叫做工具箱，工具箱里面有什么束缚带呀、匕首啊这种东西，就是。用来这个预防这个机上的一些发生的一些危险的啊，如果是非必要情况是不使用的，但是他们就像空中警察一样吧。这个是男生，实际上也有女生安全员啊，但女生安全员的数量是少之又少。那女生能当安全员呢，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这个大多数印象的人是空姐啊，空少呢，他就分这两种，然后也有专职也有兼职，就是这个安全员有专职安全员和兼职安全员。兼职安全员他可能也会兼顾一下服务啊，
你是毕业之后是主动找的这个工作呢，还是说有航空公司来到咱们学校来进行校招呢？
我是12年本科毕业，然后12年直接本科直接就考了研，然后顺利的考上了以后的话，是14年研究生就毕业了，我是2年的专业硕士。当时呢，硕士毕业以后呢，我也考虑了是继续读博。但是当时也是不是特别想再学习的，因为学到硕士，当时已经就我个人不是说特别爱学习的一个人啊，我不会上来说大家好，我的兴趣爱好是学习，好吧，这就是很凡尔赛了。然后呢，就本身自己也觉得自己没什么见识，因为之前也没去过几个什么国家，就去顶多也就上什么俄罗斯啊，也是周边的，就是老家不是在这个吉林延边嘛，也是周边的几个小国家溜达溜达。觉得当时我一个干妈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她说：“你想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世界观，你就要去观世界，你要去看一看。想呢，看世界要花很多钱，那我什么方式能够不花钱又能看世界呢？”然后就想到了这个空少这条路。本身我个人形象不能说很好吧，但是也只能说还不错啊，还不错。然后身体本身喜欢健身嘛，身体素质也比较好，然后身高也是比较高的，1米86吧。
成为一名空少呢，或者说其实跟空姐类似，他对于个人的这个外形跟形体呢，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那么除了这些外形的条件之外呢，在进行招聘空中机组人员的时候，还有哪些要求呢？就除了个人形体之外的这一部分。
不同航空公司有不同的一个要求，但是这个工作啊，它的学历啊，70%左右它都是大专，国家有这个专业叫做空中乘务专业，它通常是3年的，也有4年本科，但是，专科人数比较多。然后像我们这种研究生毕业的呢，那绝对是少之又少了。然后呢，当时呢，我考的还是一个英语特长生，当时我这个英语特长生，它比这个普通的这种空少空姐的这个。要求招聘条件是要高很多的。首先，这个普通的呢，它是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我这个呢是本科以上，这个可能听过的人有可能有所耳闻，叫做南航的一个明珠之蓝。明珠之蓝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招聘项目，本科以上是一个门槛儿，然后这个我还面的这个是它这个对语言有要求。如果你学的不是英语，你像我呢是学朝鲜语的， 朝鲜语你得过高级，英语你得过大学四级以上，然后我呢，英语是大学六级，朝鲜语呢也是过了高级，所以说我通过这两个门槛儿，这个就会刷掉很多人。当时吉林省呢，大概明珠之南它本身符合条件的人它就比较少，它大概报了能有100个人吧。然后长春当时最后刷下来了，最后就剩3个人了，2个女生一个男生，我就是当时的那个男生。
语言的这个能力是通往这个空中机组人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张门票。那我按照我的理解，就比如说我们的航班，而尤其是国际航班，有很多时候需要用中英甚至其他的语言进行机组播报。那你有没有通过外语进行过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这个广播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而且当时后来我从普通舱乘务员考到了头等舱乘务员的时候，要经常进行广播。可以临场给大家来那么一两句啊，大概词儿我还记得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China Southern Airlines。这就是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对于咱们国内的航班那个机组广播呢，反正我个人是，可能是因为飞机的这个音响设备的关系或者其他关系，我是很难听懂。
给你们分享一个小故事，然后有一次呢，就是飞这个从广州飞这个肯尼亚，东非肯尼亚嘛，然后呢，当时在飞机上呢，有一个亚洲面孔的一个男人，他呢是个聋哑人，不太知道这个落地了以后这个签证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还不懂英语，你说他是聋哑人，长着一副亚洲面孔，他还不懂英语，那我们就猜他是哪儿的呗，最后大家都没辙了。因为他不懂英语呢，机上的人，你像空姐，她很多空姐，她的英语水平也是不错的，正常用写的话也是可以写出来的，也没有人懂手语，飞机上呢也没有其他会手语的聋哑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沟通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们想帮他解决问题还解决不了，大家都急得焦头烂额的，给当时的这个乘务长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可能只能下飞机了。这时候呢，我刚好路过，我一看，我瞅他的面相，那不是韩国人就是日本人呢。我就这个在纸上写了一个霓虹几，就写了一个日本人的意思。他说 no，我写了一个，我用韩语啊写的韩国茶郎啊韩国音，然后他就点头了。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用韩语在纸上这顿交流。然后呢，最后我通过这个交流得知，他是韩国的一个教父，他呢是以慈善和免费的这个名义呢，这个去非洲用手语去给非洲的聋哑人传教。后来呢，在我们这个纸上，这个用韩语沟通的也非常融洽，非常开心。然后他就最后有人呢，就执意要这个找到这个乘务长，对我进行表达一个感谢。这个事儿呢，当时也都登上了我们这个中国南方航空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叫做《中国南方航空报》的一个东西。
这个当时是不是给你带来了非常强的一种成就感？
成就感谈不上吧，就是你能帮助更多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吧。就是你可能这辈子你都想象不到，在飞往非洲的一个路上，你能帮到一个韩国的聋哑教父，哈哈，帮他解决一个问题，你可能这辈子都想象不到你会干出这种事情，所以说这个也感谢这份经历吧。
空少的招聘之后呢？那么，距离上岗这期间的这个培训呢，大概都有哪些内容？
嗨，这个东西吧。你看，我不是很多人好奇，我不是这个专业的，你为什么你还能去做呢？那很多人也是半路出家的，因为他这东西并不需要什么太高的技术难度，本身你英语要非常的 OK，因为很多时候在飞机上基本上是纯英的，因为我当时飞的很多国际航线，你必须英语必须非常好，不然你在飞机上你也解决不了客人的问题，旅客的问题，你落了地的，你出去玩你还有危险，对吧？当时我不是刚才提到了，我不是面试这个明珠之蓝嘛，就是这个英语特长生嘛，语言类特长生嘛，不能说英语特长生嘛，语言类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是免培训费的。当时我记得，如果你是普通的空姐和空少，它是有2万块钱的一个培训费，我们是没有的。然后我们还是优先去考一个，当时英语有这个乘务等级啊，乘务英语等级分一二三，我们当时是在培训的时候就可以考二级。考完二级以后，这个飞国际航线就会飞得特别快。当时也是公司比较缺人嘛，这个行业的话，人流量这个人的这个进进出出，这个是非常这个怎么说，更换率是非常高的。 像我们这种去飞两三年、三四年，五六年这种就不飞的人，然后就是单纯的去玩一玩、看看世界的人的这种心态的人特别多。我就是属于这种心态里大军的这个一员嘛。培训的话就是培训了42天，但是我就记得培训的时候确实挺累，包括这个游泳课要达标，然后我当时是我好像是创了一个培训学员里头游泳这个课这个考试记录。当时就是穿着救生衣游150米，当时我好像是非常快，我记得好像是7分钟及格吧，我好像游了3分多一点点就游完了。还有一些英语的培训啊，甚至可能这个国际航线涉及到头等舱，还有一些法语的红酒类的培训啊，以及茶艺的培训、形体的培训的就不说了啊，还有反正每天都得上课，当时这个航线很缺人，所以我们就是像赶鸭子上架一样啊，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8点，然后呢写作业，每天还有作业要完成。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在这个酒店，当时我们都是住酒店，这个公司给我们包了一栋酒店全包下来了，给我们住。写作业都得写到凌晨1、2点，然后周日放的一天就比较开心了。本身都是空姐空少，空少的比较少，这个男生在这个行业里边幸福感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培训的这个42天，我们就直接上岗了，特别快。正常的话，至少得培训2个月吧。然后这个2个月的课程给我们压到42天，当时，然后就上岗了。然后飞了也就是40天吧，我就开始执行国际航线了。刚开始我记得第一班是从广州飞到昆明，然后呢，结果那个月我就飞了8班的昆明。那一个月我去了8次昆明，吃了8碗昆明的米线啊，云南的米线，还是挺累的培训当时。
OK，就刚才你提到的，我最关心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是空姐空少的这个事情。这个空姐空少的话，它是在一个班级里嘛，包括以后在到航空公司正式上班之后呢，他们除了在飞上的时候之外，在一起的时间多吗？还是说只是随机性的，就是在一个航班里面？
这个是，培训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班的啊，当时我们是当年第39批，所以我们就是39班。然后呢，培训之后有一个考试叫做放单考试，放单考试就是考验你能否单独完成一个作为空姐空少的一个职责，包括从会前准备会议，一直到这个上飞机的准备工作，以及飞机中的一个服务安全工作，以及落地后的一个工作。通常我们只要不飞，就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工作的事儿，也不用说去什么办公室这那的。我们唯一工作的场地呢，就是这个，飞机上。那顶多就是月度有一些例会啊，但是月度例会当时作为，新乘人员就是新入职的乘务人员嘛，也是月度例会也是挺多的，经常会占用一些休息时间，当时也是比较烦的。然后这个不飞的时候，你自己想干什么都可以，只要是公司不召唤你去开个会什么的，你的时间还是比较自由的。员工都有员工宿舍，当时呢是2人1间，然后这个男生女生他住的比较远，
你们在陆地上的居住的那个场所是隔离的比较远。
对，大概车程也得30、40分钟吧。
OK，那了解了，那这个安排我觉得还是合理的。
哈哈，其实你也可以想，不住宿舍的话，你也可以住过去，搬过去，是吧？这很多人也是，找个，其实我们就是空少，他找女朋友，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更简单吧。而且空姐也都是通过层层选拔，然后无论是身高、长相还是身材，他本身他身材会比较好，长相呢也算是较好的吧，其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讲。
那么你作为机组人员呢，你有没有哪些啊，就是你可以说的一些小的福利呢？打折机票啊，这些东西有没有？
哦，这些倒是有的。这个我们当时我记得是，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样了，因为我已经辞职了，今年是第4个年头了吧。当时呢，我们每年都有3张往返票，这3张往返票，你想去哪儿都可以，全世界各地。我记得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然后呢，还有一张一折票，就是这也是往返票，但是它打一折，知道吧？然后这个啊，我啊，对，不对，不对，不对，我想起来了，应该是2张国内的，是3张往返票，2张是国内的往返票，1张呢是国际的往返票，应该是这样的。然后还有1张呢是国内或者是国际的一折票，我就记得当时我那2张往返票，它这个是可以给你直系亲属，也就是你户口本上存在的人，你可以同时使用的。当时我是， 当时辞职还能用呢，然后我辞职的时候开出来了3张，当时是买了这个从长春到昆明的头等舱，我跟我母亲的。当时我辞职了以后带她去云南。
这个往返票或者一程票也好，那你去外国的话也得跟我们一样办那个签证。
我没有公务签证，公务签证的话是很多国家都可以，大概能有200多个国家用这一张签证就可以了。然后但是呢，特别的相对于几个国家，它可能要办单独的一个签证。比如说美国，它有一个美签，你必须有了美国的这个签证，它因为毕竟美国它这个目前美国的签证在全世界它能去的国家更多嘛。然后法国当时也有需要特殊的法国签证，当时我法国的签证刚下来我就辞职了啊，法国我还没怎么飞过啊，美国倒是去了挺多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排到一班。
那么你完成了客舱服务，在欧洲也好，或者在美国也好，你在那边落机之后呢，你在回国之前的这段时间，大概有多少时间可以让你比较自己自由的去那边游玩的这么一个时间？
这个不同国家地区，它待的时间不一样，有的呢非常短，有的你在当地也就能待个36个小时，也就是1天半的时间吧。36个小时，你想光干啥的？本身你飞过去已经很累了，它空气中的这个高空中啊，飞机里的这个空气干湿度啊，它是非常干燥的，它有点像这种沙漠里的感觉。你感觉实际上没有沙漠热，但是它绝对有沙漠干，特别干，知道吗？我睡醒了起来以后，眼睛也干，喉咙也干。所以当时这个蒸汽眼罩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一杯热水啊，是我们当时必备啊。然后落了地以后呢，我记得最短的话也就能待36个小时左右吧，最长的话可以待4、5天的，5天啊。我就记得当时我最喜欢的航线是肯尼亚啊，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故事，帮助这个韩国教父的这个故事。他这个肯尼亚，我们当时有一个7天，7天，你想想，我们用1天过去，再用1天回来，这5天的时间。也不说一天过去吧，从广州飞到肯尼亚，它也就12个小时。肯尼亚首都叫内罗毕嘛，我们当时飞到内罗毕，12个小时落地以后呢，先美美睡一觉，跟非洲时差呢大概是有，哎呀，多少个小时？好长时间了，大概是有个7、8个小时吧，跟非洲的一个时差，跟欧洲的时差差不多，7、8个还是4、5个来？我记得好像是4、5个小时。这5天我们就可以在外面享，但是在非洲嘛，它毕竟它的治安它没那么好。知道吧？而且是东非，虽然是在首都吧，它治安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很多人包一个车，当地有很多这个旅游的这个专做空中乘务，在专做空姐生意的，专做空乘生意的，就知道你们飞过来肯定要玩的嘛，对不对？你玩的话，我就接待你呗，然后拉着你这个，可哪儿溜达，然后当时包车包个司机，然后有很多提供景点线路，你可以选，对吧？当时我们租一个陆地巡洋舰。雇一个黑人司机，黑人司机一天300块钱，然后我们租这车一天可能是也没多少钱，200、300块钱，然后在这个进入到这个，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看过这个赵忠祥主持的《人与自然》，当时非洲百万角马迁徙的一个场景，
很震撼。
很震撼。当时我们就可以租车去看这个，你知道吗？甚至能看到河里的鳄鱼，鳄鱼在那蹲角马的场景，知道吗？就非常的哇塞。然后呢，在非洲就是。而且在非洲为什么愿意飞呢？因为非洲它属于稍微危险的地区，而且我们飞非洲之前嘛，非洲有很多传染病，比较流行的像什么疟疾、黄热病啊。那我们飞的地区它不怎么涉及到疟疾，但是它有一个黄热病的风险。当时培训完之后呢，我们就被拉着去打了一个黄热病的疫苗，你必须有这个疫苗才能去飞这个非洲航线。这是非洲比较时间比较长了啊，非洲通常就是看看野生动物啦，这个看看当地的这个土著啦、村庄啦，感受一下文化啦。是吧？住一些，当时非洲有很多很好的5星级的豪华酒店，真的就是专门接待外地游客的。甚至有的酒店，我们早晨起来，这个长颈鹿就在我窗户旁边，我一推窗，它就在我窗户旁边站着，我一伸手都能摸到它，它在吃我这个房顶上的这个草。反正就是特别，怎么说呢？感觉非常好，就是可能以前没有想到过，这辈子能有这样的经验。
为什么在非洲的这个空窗期会这么久？
首先，它游客比较少，其次它航班它也少啊。
那你在非洲的话，跟当地人交流啊、购物啊、去饭店的说话是用的是英语吗？
英语啊，如果说实在是当地人，他这个走的，假如说啊，马赛马拉，当时这个你说的这个角马迁徙啊，它是这个在这个雨季，这个从坦桑尼亚草原迁徙到这个 这个肯尼亚这边的一个，它这个交界有一个叫做这个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还是什么公园，我记得应该是叫这个名字。他们是从这边迁到这边，当时就是我们去了一个叫做马赛人的一个部落，那他们不懂英语，他们说的是什么马赛语，我们就会只能找到当地的一个懂马赛语的又懂英语的一个导游啊，去给我们这个做翻译呗，对吧？
那除了非洲之外呢，还有哪些国家印象比较深刻呢？
再就是纽约吧，纽约的话，当时也经常去，基本上一两个月就得去一次。然后在纽约待的时间也还可以吧，大概是在2天半左右吧。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还办了一个环球影城，你应该知道吧？环球影城这个游乐园，当时我还办了他们年卡，结果我就去了一次，玩完了我就可能就不去了。就像这个什么什么大连发现王国、北京欢乐谷这种什么广州长隆这种东西类似于这种。
那个环球在北京的那个新的游乐园快开业
那对的，他这个肯定生意非常好，绝对是非常好
了。环球它不像迪士尼那么多嘛，我是去过一次环球，是在那个日本的大阪，就那玩了一次。还有新加坡的那个环球也很有名。
对，新加坡的环球也非常出名的，北京这个也快开业了。再有就是，我们基本上澳大利亚航线都被我们这个中国南方空包掉了，因为你看广州的地理位置和澳大利亚它是非常非常近的，我们飞过去也就是大概是7、8个小时吧。让我觉得比较神奇的就是澳大利亚西边有一个城市叫珀斯，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它跟这个咱们国内是没有时差的。你正常我们飞悉尼、飞墨尔本，它通常都是夏天是2个小时时差，冬天是3个小时时差。但是通常对我们这种经常倒时差还要晚睡的人来说，2、3个小时就无所谓，不算什么时差了。在澳大利亚，因为每天都有航班，所以说它这个休息时间它比较短，多的也就是48小时，少的话可能36小时，大概是这样。去了购购物，可能出去玩一玩，看一看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什么悉尼歌剧院啦，什么墨尔本大学啦，什么之类的，溜达溜达，吃点好吃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玩的吧。还有特别喜欢新西兰。新西兰它这个，首先牛奶非常纯，那边牛比人多嘛。完了这个，空气也非常好，景色也非常美。当时还去过那个拍《指环王》的那个叫库克山的一个地方，确实是冰川呐、草原呐、雪山呐融为一体，有点像我们这个云南的玉龙雪山那种，但是还要更美一些。这国内有很多很好看的地方。但是新西兰当时给我印象也是比较深，而且我的第一次跳伞也是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去完成的，感受也非常的哇塞！当时别人跳的都是3000米，我呢是选择了一个5000米的高度，就是体验还是非常爽的。大概自由落体的时间能有一个75秒吧，这75秒这个时间内你都是在做一个自由落体运动。
OK，那么下面呢，那我还想问一个稍微敏感一点的话题，老周呢，你可以选择比较模糊化的方式，说一个大概就好，或者说如果不方便透露的话也可以，因为毕竟在职场嘛，问工资是一个比较忌讳的一个事情。首先呢，这个飞不同的航线，这个人的工资是不是一样？
不同的航线工资还是不一样的。你像非洲，它是3倍工资，我们工资是按小时算的。飞机，我们工资是从飞机的移动开始，一直到飞机的停止，这个期间你是有工资，其他时间，包括我们的上机准备、延误我们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延误的时候，我就非常想跟那些旅客说一下，我们机组人员也非常想赶紧走、赶紧回家、赶紧休息、赶紧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儿。而且延误的时候，我跟你在地上一块等着，我也没有工资，我也着急，是吧？我也想挣钱。所以这个希望以后延误的时候呢，各位听众能够多多的去理解一下这个机组人员的这个工作的一个不容易之处吧。本身他们也是心里面也是很着急的。非洲它是比较危险的地方，所以它工资比较高啊，3倍。我记得当时飞一周的非洲时间吧，当时我们还有一个过夜费，在国际呢它有一个过夜费，过夜费的话一天好像是45美金吧。但是在非洲的话，可能要达到135美金一天。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喜欢飞这个非洲，但是也不一定都能飞得上。 很多人就是可能，如果说是按排班的话，我们一年能飞个1到2次就很不错了。当时一周大概能有一个7000到8000的一个收入，这个是可以聊的，没事儿。现金的话都是有的，然后当时的话，基本工资可能3000块钱，但是扣吧扣吧，基本上就扣光了。每个月就给我们发1块钱，就象征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的底薪已经发完了，给你发1块钱，告诉你一声，通知你一下。其实都是负数了，有的时候都是。他飞时间长了，他工资已经扣的比较多嘛，所以说这个工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通常这个作为同事们，他们很多在广州买房的，他们一个月可能需要还8000、1万的。在这个公积金的帮扶之下吧，他这个自己可能还个3000、5000，或者是5000左右也就够了，不太影响这个生活水平，或者是这个生活这个不太影响收入。所以这个当时飞的航线好一点的话，扣完能拿个15000左右；可能飞的一般一点的话，扣完就能拿到10000左右。这个工资弹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当时算过吧，这个五险一金呢，什么这个所有乱七八糟的都算上，大概一年能有一个20万、20来万吧左右的一个收入。这个隐形的福利加上这个事发的工资都算上。但是这两年由于这个新冠疫情，从新冠疫情开始的那一个月，一直到现在啊，空乘这个行业这个领域都是非常黯淡。本身飞到国外就要回来隔离，隔离是没有工资的。通常我们一个月能飞100个小时，这100个小时就是不是我在飞机上待100个小时，而是这个飞机从起到停的100个小时，延误是不算的。100个小时，一年大概就是1200个小时。1200个小时的话，当时我的工资算是英语等级的话，英语等级是有加成的，大概是在1小时90块钱左右吧。那一个月的话，光小时费可能就要达到一个小1万块钱。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补助，就是有的时候又飞一些双倍航线或者是补贴航线，飞一些高原地区，比如说这个川贵的、西藏的高原地区，它也是比较赚钱的。飞美国的时候，因为你要跨越北极圈，它这个辐射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干这行业的话，这个怎么说呢？不加强锻炼的话，身体会衰老的比较快，但是我们通常都是有一个锻炼的好习惯的。他当时飞纽约、飞北极圈，他有辐射，他还会每个人有一个1500块钱的一个补贴，所以这个行业就是看起来挺光鲜，但实际上它是非常累的，非常非常累，而且你要倒时差，你要值夜班，你飞机上睡的也睡不好，所以说这个辞职率还是比较高的。当时我辞职到时候还排队呢，因为辞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OK，那刚才你也提到了，你也是大概在4年前吧，也是离开了这个行业。那么当时你离开这个行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什么？
本身家呢是在东北的，然后呢，这个我当时去的目的就是体验，也不是说指他挣钱吧，就是在广州这个可能一个月时发到手15000块钱左右，他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薪资吧，也算是这个中等或者中等偏上的一个薪资了，我觉得生活倒是没有什么压力。你说这个买房子的话，付个首付，然后这个到时候再还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压力，但是可能还是。离不开，放不下家人吧，所以说还是选择回来了。而且那个工作怎么说呢？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稀缺的工作了。他20年前开10万，他现在还开1万多，那能一样吗？对吧？他已经是，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份工作。只不过他的要求可能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啊，比别的工作要求要高一些，对于外在形象、语言能力有一些要求。实际上这份工作现在来说已经是非常普通了。我现在并不认为他其实他除了能够给你开开眼界，他并不是一份很棒的工作。然后呢，他呢这个，而且他能给你开眼界的，那还必须是这个有国际航线的，对吧？在国内，你说你玩玩水水，你想去哪儿你还去不了，对吧？你出国可能没那么方便，但是这个国际航线也并不是每个基地都有的。你像南航，它在全国它有24个子公司，还是23个来着？然后还有几个基地，像重庆、什么延吉，这都是基地。它这个总部在广州，通常这个好的国际航线都在总部。然后呢，中国的三大航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广州这个是南航，上海呢是东方航空，北京呢是国际航空。 就是你看，通过这三个地理位置，你能判断出北京的国际航空和上海的，在它的右边，广州呢，在它的下边，它成一个三足鼎立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在这些的公司的总部，这三大，这个北上广这三个城市，你可以飞到一些比较好的国际航线。假如说你在这个广州的吉林分公司，也就是说你在长春，你在长春飞，你就飞不到什么国际航线。飞个韩国、日本，你还是落了地不下飞机的那种，马上就回来了。你想看世界，你想看世界那是不可能的，知道吗？你只能选择在广州去飞。所以大多数培训的时候，当时培训完了以后，也让我们去做一个选择嘛。当时我也是选择留下了，对吧？但是我看过了世界，我把所有航线都飞遍了，这份工作也给不了我什么新鲜感了，而且我一眼就能看到头，它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有限的。虽然说很多人觉得你们能飞到多大呀？可能我跟你讲，我们能飞到40、50岁啊，才能退休呢。就是有的人可能能飞到很老，我都见过50多岁的空姐，知道吧？甚至飞完了还要返聘回来接着飞的。
OK，也就是说，那个老周呢，你当初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呢，你的具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期许，并且你也达到了这个目的。那我看看现在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那么邀请到了老周，也是我多年的一个老朋友，今天来到这里呢，向我们说了这么多，航空公司的不为人知的一些东西。那么再一次感谢老周，并且期待呢，我们下一次呢可以更加轻松的闲聊一些其他的事情。